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声音调高一点。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度聚在教会啊，来敬拜他，想他的话，也让我们真是借着圣灵亲近他啊，让他来啊，真是安慰，也来刚强我们。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思考啊的题目啊，分享题目是两个礼拜前啊还讲的题目，那就是我看这里有没有啊，追求智慧啊，这是第二讲，追求智慧。我们要看的经文啊是在箴言啊第三章，今天我们要看一到十二节。上次我们是看第一章啊，我们第二章就不看，我们来看第三章一到十二节。箴言第三章一到十二，我们啊，好像上面有。OK， 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矣。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们感谢上帝的话啊！上次我已经讲到，神拯救我们，他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种丰盛的生命，好被他使用，并且自己也蒙福。这其中一个不只是我们得到救恩，不只是我们罪得赦免，有盼望，有平安，有力量对付罪恶。其中一个他要给我们有智慧，因为上次我讲的一切的智慧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上帝把他儿子差遣来，主耶稣来教导他的话，神借着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他要我们活出有智慧的人生，使得我们所行的常常在神的眼光中是尽都顺利，好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能够在世界上活出见证。那上次我已经讲到，智慧呢是要学习要追求的啊，因为智慧呢跟知识学问是不一样的啊。我上次讲知识学问当然是智慧的根基，所以我们要经常读神的话，但是要能够让神的话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要追求智慧啊。上次我讲的智慧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做人做事的道德技巧，从我们基础来讲，我们做人做事要做得成功顺利，但不止这样，我们还要能够合乎真理，合乎神的道德标准，这样我们才能够荣耀神，然后我们所行的就能尽都顺利。所以箴言书上次我讲过的，在箴言，箴言就是一些上帝所启示的话，给我们一些智慧，用很简短的话语记载下来。如果我们常读箴言，我们会得到一些智慧。但箴言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就对智慧就用不同的 synonym， 不同的同义字啊啊！上次我讲的，好比说他用了啊分辨，你看能够 discern， 通达啊，你看能够 understanding， 事情不只是看表面，能够看到它内涵，不，并且他那边用到一个灵敏啊 ，skillfulness， 就我们很有技巧，在做事，在做人，在家庭关系，在教会关系，在公司人与人之间相处有技巧，甚至于他用一个字叫磨累，有 strategy， 我们知道方向，知道目标啊。像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做事很有磨累，他们做很多知识，他们做事他们有眼见。不止这样，箴言书第一章2到5节用一个叫自磨，自磨是不只是有 purpose 有 plan， 还知道 plan， 自磨是计划 strategy。 所以智慧是一种生活的技巧，上帝改变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能够认识他，他也赐下话语，并且他要我们紧紧地跟随他，追求智慧。那今天呢上次我稍微讲，今天要继续讲，就怎么样得智慧啊？怎么样得智慧啊？其实上次我已经稍微讲了啊一点点，在箴言书1章7节讲的，大家还记得吧？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那你讲的智慧就是灵活的知识啊。所以你看圣经用很多同义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智慧那个智呢，其实是一种灵活的学问，活的知识，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把我们的学问使用出来。他讲是那个字，是在其他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 gain wisdom， 怎么样得智慧，怎么样追求，就是我们有个最 essential 的开端，不是说只有一开始做又不做啊。我上次讲过开端乃是讲最 essential 最 primary part， 就是我们的每日的生活里头，我们一个思想决定，我们一个跟人的谈吐，我们一个做一个决定或做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样是不是合神旨意？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样是爱神、敬畏耶和华？讲的是一种 positive fear， 想到上帝这么的爱我，又这么的圣洁。当我们有罪的时候，神的刑罚可能临到我，所以我惧怕。但是同时又想到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他这么的爱我，我怎么能够伤他的心呢？这是 positive fear， 敬畏耶和华。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上帝的话就更容易活出来，慢慢我们就经过操练就更有智慧。那今天呢，我要从3章讲到几点啊，怎么样能够更增加我们的智慧，在学习跟随主的道路上。当然刚刚讲的敬畏耶和华最主要的，还有上帝的话，对不对？上帝的话是一些道德知识，是真理，我们要充满我们的心，然后再经过操练。所以这两点我就不讲。那第三章另外再讲到一些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怎么样去操练，我们的智慧才会增长得更快。第一点，第6节，智慧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学到的。请看看第6节啊，第三章的第6节，你要怎么样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第5节。第6节，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姐妹请注意到哪一个字？一切。智慧的学习不是在课堂上，不是在教会上只听一个讲座，那讲座是很重要，但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里头每一个场合，不管是在家庭、在教会、在职场，我们必须学习认定耶和华。什么叫做认定耶和华啊？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很有意思啊，在所行的事，一切所行都要认定啊。认定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叫知道啊。你在一切所行的事都要知道啊。弟兄姐妹说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中文要翻成认定？它原文不是知道吗？啊，其实这个知道这个意思其实是一种很亲密的言语。圣经尤其在旧约里头，当你说我知道耶和华的时候，代表我的生活里头我很爱他 很跟他很亲密的关系。这个知道这个字在圣经里头还甚至用在啊亚当跟夏娃同房啊，圣经在创世说亚当跟夏娃同房，说亚当知道夏娃，这代表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当圣经说你在一切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他的时候，代表我们在每一个事情上，在每日生活里头，我们都要想到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我们上讲敬畏，到底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然后我存着一种爱遵行的心去跟随他去做决定。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日积月累就越来越有智慧了。智慧是日积月累一点一点来的啊！我们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因为我们人都有罪的习惯，有错误的思想，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想到神，都认定他，都知道他，都爱他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慢慢去改变自己，遵行他的话的时候呢，这些话语慢慢就成为我们的习惯，这些习惯慢慢就成为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思想，慢慢我们生活就有智慧了。所以这里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耶和华，这一点讲起来呢，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不能只是活在哪里，不能只是在教会里头，我们的信仰应该活在我们的各种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公司，我们的职场，在我们平常弟兄姐妹的交往，在我们跟家人的交往。圣经说我们要学习赦免人，饶恕人，我们有没有去操练？如果我们操练，慢慢这个爱就成为我们的品格。如果我们慢慢学习赦免人，若我们被侵害，被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慢慢我们学习坚忍的个性，这就成为我们的品格。所以不只是一次两次的，是日常在一切事情上的操练，所以我们才能够学到智慧。所以第一点，智慧学习场所是在日常生活中，巴不得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智。第二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智慧如果你要学得快，你要常常活在神的爱中啊，请看看啊，第三节，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有聪明。看到没有，你如果常常使慈爱诚实不离开你，你记在你的颈项，表示你常常有慈爱诚实啊，你刻在心板上，你就在做人做事，你看就很成功，你会得恩宠并且有聪明啊。弟兄姐妹问我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使慈爱诚实不离开我，记在我的颈项啊？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些字的意思，慈爱跟诚实，诚实这个字原来意思叫信实，忠贞的，不改变的，完全 faithful 啊。慈爱跟诚实在圣经摆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对联，这个对联代表是一种忠贞的爱，完全 loyalty love， 完全不放弃不改变的爱。我们人都需要这样，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要活得健康，你在找爱，对不对？所以你结婚的时候，我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啊啊，爱我。结果没想到几年又变心了啊，气得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人都在找这个，你希望你在朋友之间，在社会中，你希望得到人的接纳，你在找爱，人都在找一种，不是因为你好才爱你，也不是因为你失败就放弃你，人在找一种最忠贞的爱，这样你才能够活着很平稳很安稳。所以圣经说你必须有慈爱，有一种忠贞的爱，不改变的爱，完全忠心的爱，随时放在你心中。弟兄姐妹，你说这种爱要去哪里找？只有上帝才可以给我们这样的爱。人都会失败，是不是？人的对你忍耐能够有多久？耶和华乃是恒久忍耐，圣经这样讲。我们人对人 OK， 我你得罪我一次饶恕你，得两次三次又算不理你了啊，甚至夫妻最后拆伙算了啊， 这父母跟儿女可以说最忠贞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大概不会改变，但是也是有人最后也受不了，最后就放弃了。人需要这种最稳固的根基在他生命里头，所以圣经说我们必须常常记住神是很爱我们的，让神的爱常常活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就会有智慧啊。弟兄姐妹，你会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需要常常觉得很被爱，我就是心中安慰，你才会有智慧。为什么这很重要？当你如果自己觉得没有被爱，当你心这里不稳的，第一个呢，你马上你的 EQ 就会受影响了，你很容易焦急忧虑，对不对？你发觉人家一句话，这个是很伤害我，受不了。你发觉一件一个这个逆境也来哦，你马上焦急、忧虑、紧张，是不是？我们的错误的决定常常这样做起来的，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常常这样失败，对不对？一句话就受伤害，很敏感。要不然就是，哎呀，家庭经济啊，下个月就没有工作了，马上夫妻就很紧张，讲话就不对劲，就彼此怪对方，都是你平常工作不认真。孩子呢不是很顺利，马上说你不会教孩子，丈夫说你不上班在家里，你孩子教的这个样子，太太说你为什么整天把孩子教给我。你看我们人呢，如果自己都根基不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受到一个外在的一个突变，我们马上就焦急忧虑很紧张。要不然呢，我们就很容易自卑，对不对？你如果一个没有被爱的人，很容易自卑，对自己没有自信，所以很敏感，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出问题，你遇到危机你会问题，你在这种危机之中你紧张，你焦急忧虑，你做的决定绝对不会正确，即使是神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你智慧学不到。所以圣经说我们常常要让上帝的爱活在我们的心中，要对神的爱有绝对的确信，并且能够真的是觉得很幸福感、很被爱感，这样你的就比较容易掌管你的情绪啊！现在大家都很知道这个 EQ， 对不对啊？有些人说一个人天生很聪明，学问学得很高，不一定到公司会很成功，对不对？做人做事不一定很成功，为什么？因为他的 EQ is very low， 他没有办法掌管他的情绪。很多人甚至于他很努力很成功，其实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爱，所以他拼命就是要出人头地，要得到人家赞美，很没有安全感。我从前在东岸，在那个 Exxon Engineering Company， 就是大石油公司工作，我有一个老板，他是犹太人，他是 Bell Lab 出来的，后来被我们重金聘请过来，很没有安全感，但是我发觉他做事情整天就是很紧张，哎呀，整天就叫对付这个人，要对付这个人，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啊，这么的就不晓得他被调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了。学问知识很够是很好，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个安稳，没有一种幸福感，自己都不知道是被爱，没有爱在做他的根基，他的 EQ 他没办法掌管他的情绪。所以这边说必须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肩上啊，像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很多人不知道。你看看诗篇，我这边写出来一下，107篇这个诗篇43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怎么样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圣经这个真理很普遍，必须常常思想耶和华，知道神很爱你，你才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心，你才有一种幸福 bless 的感觉，你做事情的判断看人做事你才会正确，要不然你会做错决定。所以诗篇107篇就要鼓励这个啊，这边我只写43节，诗篇107篇里头这个诗人在鼓励我们要常常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他至少有三个地方讲到，15节、21节、31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三次提醒我们，因为耶和华这么爱我们，他向我们所行的救恩，你看在救恩的时候，以色列人领受神的救恩还没有我们今天明白多，对不对？我们借着主耶稣，神才跟他，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个忘记呢？所以 最后他结论，凡有智慧的，他必常常在世上这些事情留心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诗篇四十八篇第九篇同样讲，上帝啊，我们在你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新约同样的教导，犹大书二十一节，你要保守自己，常常怎么样，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活在神的爱中吗？我发觉很多基督徒了，你问他说神怎么爱你，他讲不出来，最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没有了。如果你了解圣经，你常常思想神的话，祷告，你会发现上帝的爱实在太丰富了。今天所圣餐的时候，我用何西阿书讲，你如果看整个上帝在历史上的演变，在带领人类最后认识他的儿子，如果你看到旧约的经文，你再看到新约的经文，你会发觉上帝爱实在太丰富了。很多基督徒会提到上帝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训他的不知灭亡的永生。但是圣经不熟，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爱，你必须对神的历史上的作为，就整个圣经的救赎的作为。所以这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圣经，要读神的话，然后你再看十字架的工作。当然这只是我们思想认识的工作，我们还常常借着祷告啊认罪，被神的赦免，常常祷告谢恩。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凡是借着祷告谢恩将所求所要的告诉神，神出人意外的怎么样，平安必保守你心。当你平心被保守，你有一种被 blessed 的感觉，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你才能够活出智慧，你才能够在日常生活里越来越学到更多的智慧。当然还有我们必须常常活在主的家中的彼此相爱的操练，还有守圣餐，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当然今天我也想到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觉得你很被爱吗？你找到在这个世界上那完全不改变的爱，最忠贞的爱。上帝是圣洁公义，最最要刑罚，但是他用他的儿子代替，这位上帝用他儿子代替我们的罪，有这样的爱更伟大吗？谁愿意把他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啊，为别人去死，有这样的爱吗？除非你认识上帝的爱，你不会有这种啊，这种心中的安稳，一种 bless 被祝福的感，你的很多事情，你的判断不会正确。我最近在网上在准备这个信息，我还上网去学去研究，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一个高中生很聪明啊，他自己网上有一些文章，有一篇他讲到智慧跟幸福。他讲到说，只有一个人常常活在幸福之中，才会有智慧。我觉得他蛮聪明的哈，是一个高中生还可以发表这么多文章，跟圣经的真理还有一点吻合。当然，等一下我还要讲其他，不只是这一点。好，第三个，这段经文告诉你，如果你要让智慧增长啊，除了敬畏神，除了常常要学神的话以外，啊，第三个，你必须学习信靠神。你看看第五节、第六节，你要专心怎么样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五节一开始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信靠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其实这跟刚刚那一点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上帝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对我们的爱绝对不会撇弃，绝对的忠贞，他就是要我们归回，即使我们失败他给我们机会。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主观的事实就是你必须相信跟信靠，这是一体的两面。上帝爱世人是这个事实，我们要相信去信靠，把自己的永恒，包括自己的危机，包括自己所遇到的伤痛，包括我们的自尊，我职业上的自我肯定， 各方面都相信在信靠神，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这时候你慢慢你才能够经历到上帝是很爱你，这是一体的两面。两面，很多基督徒呢，他知道有神，他也认识神，也知道遵行神的话，但他不一定信靠神，他不一定能够把自己的整个安全感，他不一定把自己整个的将来的盼望，他不一定把自己自我尊严完全说上帝是完全接纳，我不需要人的接纳，他不一定能够把自我的认可完全交给神，他甚至于不能够把自己职业上的结局不管是怎么样的事完全交给神，信靠神。我们必须这样说，我们才智慧能够更加增长。最近我看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在打虎啊，他说打虎就是说一些这个高官啊和腐败的，他都真的是很不客气，一个一个就抓出来，对不对？我有时候看着这个，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可惜啊？这些高官有的位置实在做得太大了，有的是负责军委会，有的是负责这个国家的前面 top ten 的，他们为什么还这么样的贪污？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子的生活，最后落到这种结局了？我常常想，如果他们真的能够信靠神，也知道神爱他，我想他们不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经文一个地方在教导我们怎么样信靠神，你知道吗？第九节、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颖，新酒盈溢。这段经文不在讲说神多么欠缺金钱啊，像我们啊粗俗的产业要尊荣，为什么？这是为我们的好处。他在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就像我们的主导文一样，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一样，让我们思想一下说，我们日常生活要不是上帝保守，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也是掌管这个宇宙的神，也是掌管历史结局的神，我们人都在手中。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认知，也没有这样的感恩，我们每日的生活气息，甚至日用的饮食都是上帝给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将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上帝这个旨意呢，是希望我们这样学习信靠他，最后我们就更有智慧。他这里讲形容词必仓房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新盈酒，他讲到我们做事情更有智慧，更顺利，更蒙神祝福。所以我们如果要学智慧，除了敬畏耶和华，有他的话语常常充满心，我们今天讲的要常常活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信靠他，要在日常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学习。第四个，这段经文还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得智慧的？你必须学习活在委身的群体里面。You have to live a committed life in the community. 你看看第七节他怎么讲？不要自以为有怎么样智慧，要敬畏耶和华啊。下面那个我们知道，什么叫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啊？就是不要认为你我行我事的意思。啊，什么在大家的里头，我都是对，我才不管你呢，我不 care 啊，我不听我太太讲话，我听就听，不听不好就离开就算了，不必 commit 啊，教会一样，我行我事，管他的教会，我要来就来，我不来就不来 ，Who care 啊？这是牧师的事，这是执事的事 ，I don't care， This is not my job, my responsibility， 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责任，这是错误的。上帝把我们赐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教会啊，给我们公司，你必须 mutual commitment， 要彼此委身。为什么？因为你彼此委身的时候，你才会去 try to 解决。当你有不同意见，你才会开始怎么样？不会以为自己有智慧，你才会彼此听对方的，彼此开始学习，然后你用神的话来用在你的人际关系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夫妻的智慧呢，也是学习来的哈，越吵越有智慧。 不过这个吵你不能吵了就离开了，离开你就不会学习了你在吵之中有你反省，因为 I committed, I never forsake you,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我也绝对不会到个地不要你，我不同意见我们等候如果这次我说我认错，如果这次你对，要把我们一起祷告寻求神的话，要把我们听听弟兄姐妹怎么样做夫妻，你这样学只有在尾声的关系里头你才会学到成长，你才会真的是把上帝的话用在你的，如果你任何事你就放弃，你不没有 mutual accountable, 没有彼此的说我跟你我有责任感，如果你认为教会跟我无关，你觉得在教会不会学习你的人际关系，你可能教会稍微不顺我意我就换个教会，对不对？很简单嘛，这个不对我离开你。 You never learn how to 彼此接纳，你 never learn how to 彼此饶恕，你不会从此不会学的坚忍。什么叫坚忍？坚忍就是说我事情不顺利不照我意思的时候，我仍然忍耐继续的用神的真理来跟你相处爱你，最后让这个事情成功。你绝对学不到最重要的个性，所以必须活在一种委身的群体，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夫妻绝对委身，绝对不要谈到说 I give you up。 在父母儿女关系，不管你的儿女怎么样的背逆你，怎么样的不孝顺，你说我要等候，我要用爱他，他对我怎么样无所谓，我爱他，我等候他有一天上帝光照他。你在教会一样，如果你没有任何你的意向不能成就，你说你忍耐等候学习，就在这里头你祷告寻求上帝的话，让神的爱充满你，你有能力可以面对过去。所以你必须活在一种委身的群体关系里头。感谢神，上帝给我们有教会，就是在这样训练我们，让我们智慧都能够成长。最后一点不止，对生命的试炼里头，你必须，对不起，我把我的奖章都不放哪里去。 OK, 你必须在生命的苦难，就是试炼跟管教，就你生命碰到逆境，不管是痛苦 pain 也好，不管是生病，不管你是临到逆境人际关系失败，你要这时候学习顺服神。十一节十二节请大家看一下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管教意思就是这个中文还有一个小字依着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一段经文突然讲到这个，突然讲要信靠神，要让神的慈爱从从来不离开你，记在想想在你的思想里头。最后他说不可厌恶上帝的管教，管教就是生活上的不顺利逆境苦难所有弟兄姐妹，苦难逆境是我们生命一定有遇到的。这里有没有人没有受过苦的？没有我们一定有碰到管教，上帝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这叫管教，叫训练。为什么？其实呢，每一种信仰，弟兄姐妹，你如果到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你去问他们都知道，苦难呢可以让一个人智慧增长，对不对？这一点可以说是苦难成长的加速器。不是只有基督教，每一个文化都知道，一个人经过受苦，经过苦难之后，他才能够更体会生命的经验，然后越来越有智慧。我们的经文圣经基督教讲得很清楚，雅各书一章二节三节，我的弟兄们，你落在百般的试炼，试炼就是你生命中的 pain 的管教的苦难，你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信心经过试炼之后，你看越来越能信靠神，试炼你就能忍耐，能够坚忍，忍耐要弱到底，你就能够成全完备，成全就成熟了，你就越来越经验成熟了，毫无缺失。你看基督教同样的，罗马书五章，因为我们的患难就生怎么样，忍耐，忍耐就生怎么样，老练，老练就是经验，就是越来越能够面对做人做事的一种 啊，困难逆境也更有智慧，然后老练还生盼望，对神更有信心，更能够信靠。大家都听过哈，一个很顺利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长大了不会太有成就，对不对？我们从小都知道孩子要管教一下，有时候还要故意给他暑假去打打工受苦，不要以为要钱老爸钱就有了，要 game 就有了，要去做点工作，要训练一下，对不对？所以在温室长大了，我们一样，每一个人都会，中国人也会讲天将大任于斯人，上帝要使用这个人，让他成为很有智慧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便先劳其怎么样筋骨，苦其心志。但这里弟兄姐妹，你再有一个问题吗？虽然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啊，苦难是成长，是智慧成长的加速器，几乎任何文化都知道啊。所以小孩子从小也不要他给他太舒适啊，要给他受一点苦啊。问题是苦难也是杀伤力很大的，苦难可以使一个人受益，有智慧成熟，但苦难你会发觉呢，可以打击一个人，把他击垮，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多少人受苦的时候自杀了，多少人受苦的时候灰心沮丧，这个还没有什么，多少人受苦之后心里越来越刚硬，越冷血，是不是？前一阵子我们看到那个 Santa Barbara 那个大学生，对不对？因为他从小不顺利，他不顺利只是在人际关系，因为他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呢，大概人家就不接纳他，他没有耶和华的爱在心中，所以他就被 reject， 所以他就觉得不公平，为什么这些人都可以交到女朋友，都有很多，我怎么没有呢？他很冷血 cold hearted， 他最后拿起枪把人家都杀死。苦难可以把一个人最后不只是没有智慧，最后变成一个silly愚顽人，不止这样，苦难让我们有时候让人还产生嫉妒骄傲。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的孩子从小真的不得了，从小音乐哦，这个在教会可以拉琴，可以中英双全，可以帮牧师讲中文讲到他可以翻成英文，讲英文可以翻成中文，他大学 straight A上大学高中 straight A， 大学的时候到 UCSF， 大概是全美国最好的医学院，但是他后来走的就不顺利了，跟教授人际关系有问题，在这个过程里他最后没有毕业，即使毕业也没有拿到医生执照，结果从此以后一败不起，已经快40岁了，一直没有在工作，工作也是一两年，人际关系没有滋味，人际跟老板就不好，一下就又没有了，半年一年，每次我们为他祷告，他父亲也常常鼓励他安慰他，他就是不公平不公平，我都比他们好，为什么他们可以教我这样子？苦难可以使一个人越来更刚硬更骄傲，为什么这样子？苦难是智慧成长的加速器，但也是可以一个人兵败如山倒。只有一个，你在苦难中的时候要学习顺服神，在苦难中的时候你不断的相信神的爱，不管相信神，不管我懂不懂，上帝万事都怎么样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不管你遭遇到什么情况，你给我记得，不管怎么样发生，神的爱绝对不跟我隔离。只有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对上帝信靠，你才能够不断的跟随他，他的话语才能够成为你的安慰，并且不断的给你安稳的心，然后给你有智慧。你see？所以，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都知道苦难对人智慧，但不是每一个人获益，因为大部分都被击垮。除非你能够相信上帝是爱你的。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得益处。你才能够不断的信靠他，跟随他，学习他的话，你才能够越来越有智慧。但不止这样，不止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爱你，并且你要知道这个爱是在基督里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你要相信？因为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你怎么知道上帝的爱绝对不会撇弃你？只有借着基督，上帝就不 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你成为那个罪人，上帝都不惜让他的儿子本来在天上是跟上帝父神同在，成为人到世上受苦，跟你一样的经过试探，最后还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只有看到基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有足够的保证，上帝的爱绝对不离开我。罗马书八章，神既然不惜将他儿子赐给我们，岂不将万物都赐给我们吗？不管是现在将来的事，高的事低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哪里？在基督里的了。保罗特别讲得很清楚，你们回去看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一节，这个爱是在基督里头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在智慧成长，并且这一点是绝对的加速器，就是在你的逆境、日常生活、你的苦难中的时候，你学习继续的跟随神、顺服他。但你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知道上帝是很爱你。就像这里所讲的，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我没有坏什么时候，为什么上帝让我受这个苦？不，因为人需要像小孩子一样，就像箴言书十三章十二节，因为他所爱的他必责备，哪有父亲不管教的呢？我们本来天生都是愚顽人，我们上次讲过箴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生生就 simple minded， 很容易被人家讲就听，被欺骗，也不认识真理。我们都是愚顽人，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真理，我们有一种排斥感，愚顽人，顽固，也失去敏感。只有经过管教，是不是我们都发觉，有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才更想知道，更亲近神；有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谦卑。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别人，才有同理心，才会知道什么爱。我没有受苦之前很顺利的时候，我发觉我不能够体恤人家，说我说这怎么那么苦呢？那么苦吗？现在我看到人家稍微掉眼泪，我自己也掉眼泪，因为你才会有同理心嘛，你才知道别人，你才会生命成长一个更有爱心、像耶稣基督的人。父亲所爱的必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样讲，只有亲生的父才会管教儿女。如果我领养了 ，Who care？ 反正不是我生的，给他吃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只有亲生的才会管教，因为这管教最后是让他成熟有智慧，与圣洁有份，然后他生命里头是平安，是结出义的果子。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智慧。除了我们敬畏神 essential， 常常学习真理神的话以外，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里头操练，必须操练。我们必须常常对神的爱有足够的确信，活在神的爱。我们必须信靠他，学习信靠他。我们必须活在一种委身的关系里头。最后，我们必须在苦难中确信上帝的爱，不断的跟随顺服他，这样我们生命就越来越有经验，上帝的话就真的可以落实在我们身上，以后会成为很有智慧，所行的尽顺利为上帝所使用。我们低头祷告。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只拯救我们，你把你最最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灵的默示，你写在这圣经上，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因为你们拯救我们不只是称义，还要让我们成圣，不只成圣，还要叫我们得胜，最后得荣耀。你要我们生命中里头常常是活出智慧，让我们不做愚顽人，不做糊涂人，乃要被圣灵充满，被智慧充满，好叫我们活出是在做人做事上尽都顺利，让别人蒙福，自己也蒙福，并且蒙你使用，能够在这生命里头真的是觉到主你是大大使用我们，很爱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求主你帮助我们摆在心中，让我们真是能够去操练，好叫我们能够越来这智慧增长越来越快。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主求你也自己你的爱光照他们，因为只有知道你是很爱我们并且确信你爱的人，才是能够有一种安稳的心，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 在他的智慧增长上才能够学习的更加的快。求主的爱临到他们，愿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为他们舍命的爱能够感动他们接受你的救恩。像感谢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